全球局势不断变动，企业面临中美贸易战、开征碳费及通膨的变数，究竟如何布局版图？本集创新突围带来 PwC Taiwan 2024台湾企业领袖调查，要告诉你企业的机会与解方。本集节目由 PwC Taiwan 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推荐。欢迎收听创新突围，我是 Krisna 贤玲。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持续到现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难解。美国总统大选很快在11月份就要登场了，中美台的贸易可能会增添一些变数，那企业的布局版图该从何处去呢？从世界来连结看看台湾，有没有发现4月起电价平均电价呢要调涨约 11%， 不过一般民生用电大概是 3% 到 5%， 而在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会超过 2%， 再加上2025年即将开征的碳费，许多的企业呢应该已经开始焦虑了。面对通膨高涨还有未来的净零减碳的趋势，企业该如何来做准备？我们看到 PwC Taiwan 发布了2024台湾企业领袖调查报告，转捩时刻加速重塑，结合了台湾200多位的企业家领袖，还有 PwC 全球4700多位的企业领袖的意见，提出可能的解方。所以在今天我们的 podcast 就特别邀请到这位来宾帮我们深入解读。马上来欢迎 PwC 台湾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暨联盟事业执行长周建宏。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所长。
嗨，欢迎所长，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跟您相见。而面对到现在2024年这个关键时刻，企业该如何来加速重塑？现在第一季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先请您帮我们做这份报告的整体说明。
我想这个就用几个数字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想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说企业这些 CEO 他们对整个景气的看法哈。
嗯，
这个报告是去年第四季做的，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一些落差，但是我想还是蛮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企业对于说今年的整个的景气到底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大概有 48% 的 CEO 是认为会变好，
嗯哦，
那相对全球只有 38%。 但是要讲这个数字前要讲前年跟去年，哦，去年是历史新低，去年只有 18% 是看乐观的，哦，那前年又是新高，是77%或79%，全球是77%，台湾79%，是乐观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三年之内从最高到最低到现在回温了。我想这个代表就是说整个景气变化真的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台湾的企业会比较乐观一点，哦，我想这个当然跟我们的产业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了。其实现在说真的只要跟 AI 有关系的都很好了。
蛮好，
哦，那台湾在 AI 这个领域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哦，我想细节我们待会可以再聊哈。第二个关键的数就是说这个企业对于转型的急迫性，很明显看得出来，尤其是台湾，哦，台湾有 76% 的 CEO 说如果十年内他不转型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获利了，
哦，嗯，
他可能活不下去了，
哦，
基本上是这样子。相对于全球，哦，大概只有30%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数字就比去年还要高了。去年台湾是 72%， 今年拉到 76%，哦，所以说台湾的企业家其实是有超过3/4的都认为说我如果十年内不转型我可能真的是活不下去，哦，那为什么台湾的企业对于这个相对全球更高，哦，我觉得台湾的企业一直都是这样子，哦，就是敏感度很高。虽然说这个台湾的企业家基本上他是赚机会财啦，所以他必须要很高的敏感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相对的东西我觉得台湾的企业家敏感度比较高的。但是不管是全球台湾大概大家都认知到转型的急迫性，哦，其他几个数字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大家都说要数位转型，尤其现在 AI，哦，我们来问说那企业家你觉得这个 AI 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增加你整个价值，
嗯
哦，全球有 70% 的企业家认为 AI 可以让公司的价值升级，台湾也有 54%。 可以看得出来 AI 这件事情是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认为这个 AI 可以改变它的整个的价值各方面，哦，商业模式等等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是永续嘛，大家都知道永续现在已经不要问重不重要了，因为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不重要哈。但是大家我们问的是说你对永续的投资你可以接受投资报酬率比较低的比率是多少， 这个答案有点不是那么乐观，台湾只有 29% 的企业家可以接受投资报酬率比较低，那全球有40几个%。Overall 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愿意投资的比例还是不如我们期望的高了。所以我想这几个大概都是我们看到今年比较重要的数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数字，我先讲这几个让大家有一点感觉。
OK， 谢谢所长。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自己认为台湾人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比较有乐观，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的重要的关键支点，不管是未来看到的 AI 革命，或者是所谓的新工业革命，甚至是新电脑革命，我们绝对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您刚刚特别又提到了关于气候友善的所有可能你要支出的成本，其实那个成本价值通常是要拉很久很久的时间点来看，所以在它发酵之前它都会是支出，都会是成本，你还看不到那个价值的出现，但你得不得做。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有比你刚才讲的好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从里面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推出一些气候友善的产品，或者是说想办法节电。那这些其实对成本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只是它的投资报酬率普遍来讲是比较低的啦。
是。
那这个就是你要做一个比较长期的期待这样子。
OK， 长期的期待。其实像刚刚我们特别有在提到这个报告，特别是讲这个十年注意见，十年可以发生了很多的变革，而在这十年间我们现在来预想，从未来你的想象来看，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有哪些的机会还有风险会出现。
我觉得机会当然各行业不一样，但是大家普遍认知的机会大概就在绕在三个地方了。第一个就是整个全球布局调整，以前比如以台湾企业来讲，以前就是这个一地台湾接单嘛，然后在中国生产，然后再行销到全世界嘛。可是现在各种原因必须要有分散的一个概念，这分散可能不是只是生产基地的分散，甚至是连营运都必须要分散。那甚至我们很多企业现在讲说，我可能要建立双总部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整个全球布局的改变就带来很多的机会，但同样的也是有很多风险。那风险在哪里？第一个，成本会提高。以前的模式就是最有效率的模式，它成本是最低的，可是当你分散以后，你成本要提高，你人才可能会不够，人员可能要常常在机动，所以这些都是相对的风险。那第二个机会就是这个现在大家讲说要运用新科技嘛，这科技的创新，其实我们最近看到蛮多新创的这种动能，那新创的动能呢，其实会带来另外一波的成长，如果运作的好的话，新创的动能就来自于这些新科技，不管是数位转型或是现在最夯的 AI。 那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但是风险就是你如果没跟上，你可能就会被淘汰了。说真的，我们是刚才讲 AI 大家认为会改变商业价值，但是我们其实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你现在你去年一年你有多少的企业已经开始用 AI 的？台湾只有 14%，
这个数据还是远远低于全球对吧？
对对对，全球有20几个%。
哇、wow、
即使全球还是很低的。
嗯，
就要假设我们说重要性是70%，对不对？但是使用的只有20%，
所以它还很大的进步空间
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就是风险。
嗯，
因为你如果没跟上就被淘汰。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大家都要讲永续嘛，所以永续这个不是说只是有个绿电就是永续，其实整个的营运包含产品的设计研发使用的习惯，那都会带来你整个的改变，那这是另外一个机会。那风险就是大家比如极端气候就是一个大风险，你如果没做好你可能大家都要承受。大家会想极端气候离各位远不远？其实也不远了，我们每天生活像前一阵子地震当然不见得是极端气候，可是现在它常常都在要么就缺水要么就暴雨，然后温度一直不断的提高。 PwC 有另外一个数字，我们的商业的产值大概有超过50%是跟大自然有关系的，就大比想象中高，
深受气候的影响。
对对 对， 对。
OK， 好，像刚刚所长帮我们讲到了机会跟风险，其实我觉得是也是企业在面临重塑的时候的三大课题，供应链还有科技的应用，再来就是环境永续。所以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的来层层拨开一下所谓的供应链布局，那现在您会怎么看呢？因为亚太的关系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再加上地缘政治甚至是有一些贸易监管，或者是说还有很多的不可控，因为在今年有64个国家在面临很多重要的选举，那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当然美国的大选，还有中美的关系，台湾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必须要认知一件事，就是要政治跟经济是没办法分开的。
对，这个命不可分。
过去在我们理想的世界里，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包含连美国，美国大家是认为一个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他现在政治跟经济是根本就绑在一起的。川普为什么现在声势那么高，就是因为他就是迎合到很大部分的选民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主张就是这样。所以那也不是只有美国，其实看全球保护主义都越来越高、
嗯、
这个东西就导致说整个供应链调整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供应链调整带来一个影响就是成本提高嘛。这就回过来说，大家在成本提高这件事情上变成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有没有那个韧性、
嗯
哦、有没有那个韧性，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还是可以能够继续营运、哦、所以这个变成是很重要。那尤其疫情更加深了这个部分、哦、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就是说，未来的是一个世界两个系统、哦、两个系统就是中国跟非中国、哦
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要这个某种程度，你如果不够大的话，你可能要选边站。哦，那我刚才讲中国跟非中国，现在看得出来就是有比较偏美国的，哦，像一些欧洲、西欧的国家、日本，那台湾可能也是比较倾向美国。中国这一边就是比如说他跟这个俄罗斯、中东，另外一大块就叫游离的，就是反正哪边好就往哪边、哦、东南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趋势是很明显的。那这个趋势其实也导致说，以后可能在中国用的东西是不会用到别的地方，就是在他们那个阵营里面去用，同样的在这个欧美这个体系用的东西也不会用到中国。那这个就回过来，大家在不管是从产品的或者客群，你都要变成要分流。
是、
哦、那我刚才讲，如果你资源不够多，你只能选一边，可是你资源够多，你可能要两套，两套的成本一定是增加的、哦、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看到地缘政治。那你其实看到另外一个，最近台积电找了独董、
嗯、
大家看到都是政治人物，这就回过来我刚才讲，现在跟政治是没有办法分离，
密不可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所谓供应链调整，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个是我看起来是不可逆的，它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未来大家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趋势跟你要配备的东西，包含你的不过该讲读懂啊，甚至你公司的部门，甚至我们讲以后的学位，搞不好这部分的学位又会起来、嗯、以前政大有个什么国际关系，后来比较冷了嘛，现在可能又会夯起来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影响层面很多、啊、
是，我想这一个范围好像也是可以对接到，就是我们在研究当中有说到了所谓的大国的贸易战，还有对于台湾企业来讲，听说有五个国家是觉得哎，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密不可分的。
对，就是我每年都会问说，到底对你公司的成长而言，哪几个国家除了你自己以外，哪几个国家是最重要？一直以来前面四个大概比较不会变了，美国、中国、德国、日本一直都在前四名、哦、最近这几年越南窜到第五名，但是最近有一个最大的趋势，就是印度现在窜到第六名、
嗯
哦、所以说这个印度也是一个可以值得这个预期的一个地方、哦、但是我想这些东西大概普遍来讲，但是陆续有一些消长，从台湾来看的话，以前中国是排名是第一，而且是高很多，那这几年慢慢被美国追上了，所以今年看起来美国跟中国大概是差不多的地位，对台湾的企业来讲、哦、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那另外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看说，其实泰国也慢慢起来，
嗯、
哦，所以这个大概就跟企业投资的那个趋势是还蛮像
的，有从企业的投资的角度，还有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一般民众朋友在看新闻，
对，
你看到哪几个国家常常出现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趋势有在转动。那我们说到了地缘政治，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觉得企业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通膨升息、
嗯、对，
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吃紧的一块。
对，我们其实每年都会问说，你觉得你最大的威胁是哪几个？前三名大概都跑不掉一个叫做总体经济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第三个就是通膨。那以今年来讲，通膨是第二名，地缘政治是第三名，所以这个大概都是差不多这几年都是这三个因素了。那我刚才讲过，台湾企业其实某种程度比较走的是看趋势在哪里，我就跟着走、哦、所以他对经济的不确定性敏感度特别高，所以这个一直都是排第一名的。那通膨其实 我觉得通膨特别对台湾企业特别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台湾的利润通常比较薄，
哦，
很少像台积电这么赚那么多，但利润薄，利润薄你只要利息再高一点马上就吃掉利润了。我们有一些客户他的毛利可能是大概 3%4% 这样子，可是利息可能就这次账就吃掉 1% 的利润。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膨其实造成的升息是影响很大。哦，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刚才已经讲过蛮多了，所以这几个大概都是蛮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分享，就台湾企业有一个风险一直都排得很后面，
嗯，
叫做网络威胁。
可是
在 全球在都排了，像有一些地方是排到第三名。
指的是指资安吗？还是说
资安是最主要一个，嗯，所以网络威胁大概不外乎是资安各资，资安就是牵扯到公司的机密这一类的事情了。
哦，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哦，就是说我自己的解读了，台湾企业对于那种没有立即的威胁的东西它敏感度比较低一点。
这是不是常常大家会用很一句白话，温水煮青蛙我们就是会没有办法那么立即去反应。
但是大家可以看，慢慢你可以看到其实网络威胁也可以是立即，最近被害的这么严重，
而且通常被害的不见得会上新闻。
没错没错没错。
但这个可不可以对接到我们另外一个机会点出现，就是生成式 AI， 所以在新兴科技的应用，嗯，所以像您刚刚讲到的网络的威胁，可是对接它又是一个机会的崛起。就现在的台湾企业主来讲，他们对于这样生成式 AI 的应用，您刚刚讲其实是比较低的。
对 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台湾为什么我刚才讲在 AI 是占到一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硬体很强。你 AI 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晶片嘛，
哦，
你总是要伺服器嘛，那个都跑不掉，都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我们都是 top。
对，所以那些东西，而且不管谁是赢家都会用到我们哦，不管是 NVIDIA 未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跑不掉我们，
是，
所以那块我们就吃到了。但是回到软体的部分或是运用的部分我们就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说拿生成式 AI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在运用生成式 AI 在我们的 operation 一般的营运上，其实我自己看是比较落后的。那比较落后 的情况下的话，大家又觉得说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是在一个在追赶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这个自己要制定规格这件事情都是比较弱的。我们比较擅长是别人规格制定好，我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生产来制造，
嗯
哦，所以这个生成式 AI 我觉得是对大家是一个挑战，啊，因为 你可能要运用它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行为，那这个部分向来不是我们的强项，
嗯，OK。 好，不过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会想说，诶，其实讲 AI 其实讲了好多年了，但一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比较多的是识别型，比如说辨别车牌啊之类的，但现在生成式从无到有，或者是它具有开始理解思考的功能，可以所谓的取代人类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会忧虑，但我觉得它也是机会。为什么现在迈入到超高龄化社会少子化，其实的确未来有很多的工作你可能会找不到人来使用。
的确，哦，我们在调查里面讲也就问到说，哎，你觉得这个生成式 AI 会让你公司人力减少，就是造成失业的比例，
嗯，哦，
也是一个蛮高的比例，哦，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其实刚才讲 AI 很久了，但是这个 AI 大家一般人比较没有那个感受，因为那个好像就是比较少数的一群人在用的东西。生成式 AI 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有很多想象空间，啊，
嗯，
那这个想象空间会让这个应用快速的变流行，哦，那变成一个趋势。所以现在生成式 AI 我自己在看到会让这个整个的科技转型加速，
okay。 哦，
所以这个急迫性会越来越高。哦，那刚才讲到这个人力取代，其实我们上次在某一个场合我们自己在问，哦，其实有一些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要真正取代还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所以现在可能会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协作的概念，
嗯，
就人机协作了，你要怎么运用它来改善你的效率。哦，那你刚才讲说这个用生成式来解决人力缺口的问题，这个绝对是重要的，
嗯，
我们的这个内部的 IT 部门他就说他现在底层的很多的程式都是用生成式 AI 来写，因为现在做底层工作人越来越少，
嗯，
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生成第一份的报告或是做研究，其实这个生成式 AI 都可以做，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有很多底层的工作这部分刚好是最需要大量的低阶人力的，这一块生成式 AI 是的确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
OK， 所以听到这里，我觉得台湾的中小企业们也可以开始来思考这件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再做就晚了。特别是现在台湾有 98% 都是中小企业，那就业人口我查了一下，占了全国就业人口数的八成，所以其实我们都应该要跟上。
一定是，一定是。不过 这件事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刚才讲过，它真正要取代可能还很长的时间。现在只是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要用它，用它来看怎么样改善你的这个效率。那你说假设会短期之内失业，我觉得那个的确也是不会那么快。
对，应该没有那么快。我们要把焦虑变成实际行动。
对，
光焦虑是
要正向思考。
对对对，不要因为焦虑就停在那里了。
是的，是的。
好，再来一个课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环境永续。嗯，那这也是现在企业单位它都在做的净零减碳。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谈到这个永续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像我们是2030，那制造业大部分是2050，
嗯，
国家也定了2050，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达成的目标。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solution 是没办法帮我们达成，一定要有新的技术出来。大家说绿电是不够的，这不够一定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要想象它未来一定应该会够了啊，所以大家在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中边走边弄哦。但是绿电当然是一种 solution，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 solution。 我觉得现在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去在自己的不管是你的营运流程里面或者你产品研发里面去把这个 embed 在你的策略。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家讲说你要把 ESG 这件议题或者说讲环境这个议题，
嗯，
一定要在你的公司策略里面纳进去，
是，哦，
才会慢慢一步一步，然后这个 solution 会随着时间演进会新的出来，新的技术。比如说现在大家会讲说能源绿电可能说氢能或是核融合，嗯，这些都是在研发中的技术，它没有被证明可用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假设这个 solution 出来以后，那你有没有马上就可以用，我觉得这是重点。比如说你出来以后大家都把它抢光了，
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思维，就是当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要不要建置一些储能系统啊。当时有把握到的人现在应该会稍微轻松一点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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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没错。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只要有需求就会有研发这方面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还没有那么悲观了。我认为集合众人的力量去知道目标很明确的话，一定会研发出一些东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是大家要去准备好。那但我觉得准备好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是你要知道我到底缺什么，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现在假如说净零嘛，
嗯，
那我现在到底离净零有多远，到底缺什么。所以我们讲碳盘查，碳盘查就是要你要有个数字知道我现在碳排是多少，那我要到净零我的缺口在哪里，可能要做哪些事才有办法达成，哦，那这些每件事的成本是多少。所有的管理如果你没有这种东西的话你是没办法管理的。我只会喊说哇这个没有绿电没有什么，那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知道我缺什么，那我要怎么做，
先把你的优势劣势先列出来，哦，要知道自己哪里不足，那个痛点才可以，
而且要有数字，
要数字，数据化，
要数据化。
不过像这份报告当中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他们的算是手足无措吧，就是因为有很多相关规定对他们来讲太复杂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因为像我知道其实资诚有很多的事业体系，那也结合了数位工具可以来协助伙伴。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这样讲，因为比如说集团企业大的他可能用比较复杂的工具，因为他要管理的东西很多，像我们还有很多他不是只管自己还管自己供应链，
嗯，
因为供应链也会造成他们的碳盘嘛，哦，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去付这么多钱买这种东西，他就要用一些我们叫的比较普惠的这种数位工具。那其实像我们自己也开发了这样子的东西，哦，那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具，我觉得现在中小企业要去做的时候你要去研究到底哪些工具是你可以用的。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们研发的这个碳盘查的工具从每一年定价最低到3万块，一年3万，到最高可能20万，哦，那再高一点可能有更多，就是看你的使用数。所以假设你今天 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就不会去研究嘛。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就会看说，那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我们有，全台湾有很多人推出，那你就要找到说，哎，你自己可以试用，那这个成本是你觉得可以负担得起的。那我刚才讲了一年3万，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付不起。
是，
所以你就是说要先去试用，但是那个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哦，那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价值就是说，因为我们有100多个这种碳的专家，他随时都可以直接帮你做咨询，哦，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工具，哦，所以我们会比一般的软体厂商好一点的是我们还有专家，哦，软体厂商他可能出来以后他没办法回答这种专业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找到合适自己的工具去开始试用，因为你没有数字你就没办法管理，你一定要先有数字，那数字就必须要有工具，哦，那你可以是复杂的碳管理工具，那也可以是简单的碳盘查工具，都可以，就是要研究。
是，企业重组的确，重塑一个新的，不管是商模或走出新的道路，它都有一些复杂的关卡要过。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是要勇敢的去找到资源适合这个公司体制的资源。
没错。
那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或许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关于在这个时间点上企业要重塑要注意到哪些事情，我们就从资诚当例子好了。因为我想这次跟所长见面应该是相隔4年，但在这4年间其实我们也见证了资诚的成长，它也是一个企业转型非常卓越的案例。因为一般以前想到资诚我们想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可是它现在变成是全方位提供伙伴有很多的 solution。当时是怎么样做到这样的发想，怎么样以终为始看到这10年间的改变？
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配合客户的需求，就当客户的需求越多元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客户信任我们，客户为什么会信任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帮他解决问题，解决他需要的问题。那早期因为需求很单纯，因为早期大家创业要资本市场上市，有税的问题要解决，所以以前的需求就是比较是单方面的。后来企业越来越复杂，它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它可能要并购啊，它可能要做这个系统导入啊，它可能缺人，那现在又有 ESG 资安，讲不完了，
对，
法律各方面，
但都环环相扣。
对，所以客户有这种需求，当客户来找我们，我们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我不会，久了久了客户就说啊，你的价值就是这样子，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要让客户信任我，就是让他什么事都找我。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创造出价值，
对，
找出差异化。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最根源是信任嘛。
是，
那谁最能够让客户信任，就是我能够解决你几乎所有问题的人，而且我品质很稳定，只要你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其实客户就会信任你。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的需求，就是我们慢慢就是说，哎，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还是成为客户最信赖的伙伴，当这个需求在那里的时候，我慢慢慢慢就会说，哎，我有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这个不动产的加入我们，我们有这个工业4.0工厂自动化的 solution， 然后最近有个那个家事的律师加入我们，所以就陆陆续续都是看到客户的需求，我们就不断的去改变。那我觉得讲这个是容易了，因为大家都在喊，但是真正能做到我觉得有几个蛮重要。第一个，你要敢投资。
敢投资，
我们每一年大概我们营收至少 4% 用来投资新的东西，那我们敢从外面 hire 新的人进来，而且进来都是给他高阶的位置，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那个文化也可以容错，而且可以以合作为一个导向的这种文化，所以有很多的条件才可以让大家讲说，哎，total solution 这件事情用喊都会了，但是真正能做到其实你有很多的条件在里面。那我觉得 PwC 很荣幸，就是刚好这过去这10年这几个条件可能是有符合，所以慢慢在成长。我们现在传统业务非传统业务已经超过一半。
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贤玲特别要在节目的最后来询问这个问题吗？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在面临到一个转型的时刻。可是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前资诚开始做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急迫性，还有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所以或许现在我们也可以再请所长来告诉我们的企业伙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企业更加强壮，还有创造出差异化，然后让自己更卓越。
其实你刚才讲到一个以终为始这件事很重要，只是你的终在哪里，就是那个领导人要看多远。我曾经有一个客户跟我讲，他说他看至少都是10年，一个很成功的企业他都看10年后的事情， 哦，那我不敢说我看那么远，但是我也是习惯要看比较久一点点。那所以你要自己创造这个急迫性。比如说像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推的一个叫数位产品这件事情，它在我们的营收其实微小到根本可以忽略，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做这件事。我从三年前就说我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我可能会以后第一个人会不够嘛，第二个是大家的使用习惯，消费者客户的使用习惯也会越来越数位，所以我不往那个方向走，我总有一定会被淘汰的。所以我三年前就一直逼大家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开始有一些成就了，哦，也陆续涨了。那但是大家会想说真的有必要吗？我就说我就说服大家一定有必要，哦，那虽然现在看还看不到数字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抢到第一步做这件事情，我看我们的同业好像还没有人走了我们这么快，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看到那个急迫性，
嗯，
但虽然数字没有告诉我那个急迫性，但是我看到那个急迫性，我说逼着大家往上。那这个三年来是不容易啊，因为要让大家改变说，哎，我原来都是靠专业靠人的，突然要变成数位的东西来提供，
他怎么去面临那个拉扯？因为有时候对于经营它就是一翻两瞪眼看数字，你怎么去跟你的伙伴说说三年五年十年的计划？
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要说服大家当然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就是内部的一个信任。有时候领导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信任你，你也许不一定百分之百同意你讲的话，除非他可以提出很强有力去反对，不然我们内部的文化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一个方向的话大家都会配合了，那回到说怎么去说服，因为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这数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力的预测，他已经告诉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再靠人来成长，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的因人而异的这种行为也越来越不能接受了，就是说你要让他尽量的可能这样标准化，所以品质这件事情如果不靠这些数位的工具，你要靠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那很难的，因为这事情很多变化嘛。所以我们尽可能透过这种数位化的东西让这个品质能够稳定，把那个基层的动作就把它标准化，这些过程我觉得都是有一些 fundamental 大家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了。那但至于说到底未来可以创造多少营收，我们到现在在那都还 debate 啊。我本来编了一个很企图心的预算，大家都说不可能，所以我就稍微下修了，但是还是蛮有企图心的。
但就是有弹性的空间。
对对对，但是我想方向应该大家都同意了，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内部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一旦同意以后，还是很努力做，虽然它占的比重不高。
OK， 好，接下来这一题呢，我们要针对在我们工作单位的中流砥柱们或者是社会新鲜人，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因为我觉得像在您个人，大家知道所长以前念什么吗？他大学念的是物理，但后来出国念了会计师，然后现在成为我们大家认识的周所长。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还能做些什么提升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每一代都有它的优点，你只要找到那个动力，其实我觉得是一代会比一代好。我其实看到我们现在下一代都比我们好，回过头来我觉得是 每一个人要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你既然要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你要先有这个观念，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且是不能放弃的。就比如说我常常讲说啊，这个很多人都常常抱怨我觉得是这样，抱怨这我想有点老生常谈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你把时间不要花在抱怨上，花在思考说我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更有价值，我觉得 eventually 这个人一定会通常都会比较成功，而且也比较快乐。
OK，
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第一点要先建立。所以我常常就是对我来讲，或者我看到我周边很多成功人都讲，他们常常在思考，在思考未来的事情，常常在思考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哦，不管是公领域或者是私领域。那再过来第二个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做一做就放弃，你一定要有个恒心，就好像我跑步也一样，就是一下就十几年了，哦，那做任何事情来说，你不要说因为一开始不顺，只要认为方向对，但不是说不能修正，啊，你只要有那个持之以恒这样做它就会累积的。有些很多成就就是累积出来的，它不是你说一个人有多厉害，有啦，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厉害，我从来不觉得我很厉害
需要靠累积。
我觉得我 有一点我觉得我还不错的，就是我很有恒心，方向对了我就会很有耐心去把它做到。那第三个就是要好奇心，要有好奇心，就是说要尝试新的东西。这个尝试新的东西不一定要，比如说我因为在这个位置我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我会让整个组织去尝试新的东西，不一定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尝试新东西，就是我组织要动起来，要尝试新东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创新，然后你要去鼓励创新，那创新的同时就是要容错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我自己的经验，那对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我刚才讲第一个就是你要让自己要正向，要去思考我的未来怎么让自己更有价值，我要有恒心去想到一个方向对，我就要持续做。那再来就是要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这几个条件。
OK， 哇，今天大家应该是收获满满。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相信竞争是相当激烈，不单单是企业或者是个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主轴就是谈到2024台湾企业领袖调查报告。如果你对这份报告也有兴趣，想要好好了解，欢迎可以到 PwC 台湾的官网来下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周所长来跟大家聊聊，谢谢你。
好，谢谢您，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谢谢，拜拜。